上一讲提到主耶稣设立的两个圣礼，第一个是关于洗礼，我们这一讲来讲另外一个圣餐礼。圣餐礼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如今其实都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一些争辩，当然也有一些不是细节，是关乎核心真理的。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就是1529年马丁路德跟慈运礼在德国的马尔堡一个很有名的辩论，结果是不欢而散。我们今天不谈那么多教派之间历史上的很多复杂的争辩，我们要直接从圣经中来归纳有关圣餐最核心的真理。我们也要根据西敏信条对圣餐也有很好的归纳，也对当时圣餐的一些问题也清楚地指出其中的错误，让我们知道真正圣餐的意义跟效果是什么。我们现在就照这两方面，一方面直接从圣经来归纳，一方面从西敏信条来讨论。我们先谈圣经的归纳。圣经提到圣餐最重要的有四段的经文，其中三段是很类似的，就是马太福音26章、马可14章、路加22章，都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设立这个圣礼的时候所说的几句最重要的话。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杯，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个核心的意义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被杀的羔羊的血涂在门面上，那灭命的天使就会逾越过去，不进去杀人。他们可以说这些羊是为这些以色列的长子们而死的，这当然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举行这样的动作跟仪式，就宣布逾越节所预表了现在应验在他身上了。那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最多得到赦免了。但是他前面有一句话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那这新约是怎样呢？我们跳到33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我们回到前面32节说，因为上帝跟他们立旧约的时候，他们背了我的约，后来耶和华要另立新约。新约的结果呢，他们都认识耶和华，他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了。这是新约的效果。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成就呢？其实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也重复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从希伯来这一段就可以明白这个新约是怎么回事了。他先提旧约，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就是照山上的样式上帝指示摩西的，主要是律法。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好好的守约，他们后来背了约。所以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大多背了约没有成功，所以上帝另外立了更美之约，耶稣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更美之约就是新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设立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新的？第七节说，就是因为前约就是旧约有瑕疵， 如果没有瑕疵，也就不需要后面这个新约了。那旧约的瑕疵，希伯来书八章八节，它也是引用刚刚所讲的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所以上帝要另立新约。所以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旧约没有成就，所以才需要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就真的是许多人的罪得到赦免了。这许多人如果按照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所想的，从小到最大的，真的吗？是讲全人类吗？还是讲全以色列人呢？好像都没有，是从小到大大家全部都信了。所以这句话最可能的最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指新约时代的信徒，任何人只要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无论男女老幼，从小到大，他们都得到赦免，都得到洁净了，他们都认识，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真正与神和好了。所以这个新约我们就是要对照这两段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跟希伯来第八章一起看，就可以知道，的确借着耶稣基督，所有信他的人全都得到赦免，得到拯救了。后面还有一节，二十六章二十九节，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重点。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约节的晚餐，他们吃了饼，喝了杯之后呢？耶稣去可西马尼园，后来被捕了，被钉死了，后来复活升天了，真的没有再跟他们一起守圣餐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日子一定是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如果直接从新约圣经来看，最像的两节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打败众仇敌，要招聚众圣徒，要一起来享用羔羊的婚宴，这是一个得胜的宴席。另外就是19章17节提到上帝的大宴席，这是得胜之后的。而上一次耶稣跟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马上面对的是十字架的死，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一件事情，后来死而复活又是成功了。可是这个成功只成就在信的人身上，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不信的人还不知道耶稣是得胜者，是成功者，他们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打败众仇敌了，所有的人才不得不屈膝俯伏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那时候才有在父的国里喝新的，启示录19章9节羔羊的婚宴，19章17节上帝的大宴席。所以这个肯定是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场面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还没来以前，我们都要守圣餐，一直到耶稣再来，这样子的纪念耶稣的死的圣餐才告一段落。那有关圣餐的另外福音书里面的两段，就是马可14章22到25节，路加福音22章14到20节里面的重点，跟马太福音26章刚刚解释过的完全一样。饼拨开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受伤，杯这个葡萄汁喝下去代表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罪得到赦免，都提到这个血是立约的血，都提到从此以后不再跟他们一起喝了，主耶稣说要等到他在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才会再跟信徒门徒一起喝。所以这三段这四个重点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路加福音22章第19节加了一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保罗在临前11章谈到圣餐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这一句话，也把为什么要常常举行圣餐最重要的含义把它点出来了。在这守圣餐的过程，就可以让圣灵再一次把基督舍命的爱、牺牲的爱、受伤流血的爱 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也再一次让圣灵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被恩感，可以感恩图报，可以过一个对得起主的生活。这是路加加上的这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关于圣餐另外一段最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一直到33节，我们要来看这整段的每一个重点。保罗在23节跟哥林多教会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这是在讲保罗当初教他们怎么守圣餐，这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这是从主领受，也就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保罗也遵守耶稣的教导。这内容就是耶稣被卖了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5节，吃完饼就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同样再重复后面这句话，为的是纪念我，是跟前面马太、马可、路加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吃饼跟喝杯都是为了纪念主。非常显然，圣餐最核心的目的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26节呢，他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好了，下面这个重点就是要提到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最核心的理就是为的是纪念他。所以除了预备心，在整个过程是在纪念耶稣的受难。然后还有什么理呢？28节继续说，应当自己省察。省察什么呢？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进一步来告诉我们，按理是什么理呢？就是省察分辨，不是随便拿起来就吃，随便拿起来就喝，这反而是得罪神，而不是得到属灵的益处，反而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省察来分辨，也就是说守圣餐不能很随便，更不能很仓促。我们宁可那一天其他的节目稍微缩短一点，也不要使圣餐缩得很短、很苍茫、很匆促，这就不好了。因为在匆促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省察跟分辨。另外一个要省察的，其实就是主对我这么好，给我恩惠这么多，花这么大的代价，受这么大的痛苦，为我身体受伤，为我流血舍命，而我呢，我是不是忘恩负义？我有没有感恩图报？我有没有忠于基督？我有没有舍己背十字架，效法他死舍己的牺牲精神呢？所以这是谈到按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理。33节，保罗还补充另外一点，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他们那个时候是一起吃爱宴，在爱宴的时候同时利用这个饼来纪念耶稣的身体，利用这个葡萄汁来纪念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那时候的爱宴却在哥林多教会产生了混乱，就是那一些有钱的人可能大鱼大肉还有美酒饱餐一顿，而那些穷人呢却没有足够的东西吃。34节说有人饥饿，所以这样就不对了。守圣餐在纪念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大家都是耶稣所拯救的人，我们是同样的身份，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们是要彼此等待，也就是说要很整齐的一起来领受。彼此等待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这个有一个向上的对神的表达，也有一个向旁边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表达。上帝特别喜欢我们一起，一个人祷告比不上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一个人纪念主比不上我们大家一起纪念主，这可以互相激励。 所以圣餐也有保罗再加上第三方面彼此等待这方面的真理。圣经中的圣餐最重要的是这四段经文。新民信导对于圣餐有很好的归纳。我们现在要用快一点时间来看新民信条的大纲。第一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以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设立了圣餐礼。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纪念他借着死所表达的牺牲，这个牺牲的爱跟牺牲的痛苦，我们要常常来纪念，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另外呢，圣餐还有四个其次的目的。第一，就是保证信徒可以得着基督的牺牲所带来的各种益处。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享受了信耶稣最大的益处，就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可是当我们再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这一种纪念跟感恩的过程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来得着基督的牺牲要带给我们的其他各种益处。第二点，信徒在他里面能得着属灵的滋养跟成长。我们这种常常来感恩，我们在属灵上就得到栽培，爱主的心就增长了，灵命也增长了。第三个呢，使信徒能更致力于对基督所应尽的一切义务。前面所提过的就是感恩图报。既然从他的爱得到了激励，得到属灵上的感动跟成长，那我们就感恩图报，就更加尽义务来服侍神。而且不是很痛苦的尽义务，是存着很感激的心来尽义务。第四个，就是维系并担保信徒能够与基督奥秘的身体连接，而且能够跟其他的肢体连接。基督的身体虽然已经升天了，但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让圣灵把基督的身体怎么为我们受伤就活化在我们眼前了。他可以穿越这个时空，就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就让我们跟他之间有一种属灵的一个奇妙的连接。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其他的肢体是这个身体里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因为一起守圣餐，就一起，我们彼此也连结在一起，彼此都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对上的跟对旁边的，这个垂直的，这个 vertical 的，跟这个水平的，四周遭的，这个 horizontal 的，这种关系我们都享有了。接下来第二节提到的当时的一些错误，第一个就是把圣餐当作是献祭，就是守圣餐当作是把基督献祭给父神，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了，我们不需要一再的献祭。无论是路加福音临前十一章都已经清清楚楚的是纪念他的死，不是献祭。第二，圣餐乃是为了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这也是尽全力赞美神的一种灵祭。所以我们守圣餐也就是用心的来表达对他的纪念与感恩。所以第二节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天主教的弥撒典礼当中，其实对于耶稣基督牺牲的真谛造成最深的危害。因为他的牺牲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的有效了，为什么要再一再的献祭呢？其实反而要把焦点放在纪念，我们可以致力于对基督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所以这才是正确的。而那一些错误的观念反而让我们误入歧途了。然后我们看第三节，施行圣餐的方式。第一，就是主礼圣餐的人要向会众宣告基督设立圣餐的那些吩咐，就是我们刚刚看过马太、马可、路加临前基督的吩咐，我们要再一次提醒众圣徒。然后要祷告，就是效法耶稣，他是祝谢了才擘开，我们也是为饼跟杯来祝谢。这个本来只是普通的饼、普通的葡萄汁，可是祝谢以后，它却用来象征基督的身体，也用来象征基督的血，这已经有分别为圣的一个含义在里头了，已经不是普通的饼跟杯了，会产生属灵的作用。第三步就是把饼跟杯分给来领圣餐的人，不可以分给不在场的人啊，这是在讲当时的错误。 但是有人没有来参加圣餐礼，就有人把这个包回去让他们吃让他们喝，这样不好，因为圣餐是大家一起来纪念主。除非那个人已经病得要命了，严重到快要去世的，他没办法来聚会了，才大家一起去陪他守圣餐，而不是让他一个人单独享用，这是错误的。接下来第四节就提到当时的一些错误。第一就是私人弥撒，弥撒这是天主教或者罗马公教守圣餐的时候他们都称为弥撒，私人弥撒一个人独吞一个人独享，这是不对的，甚至于啊，有些贵族他拒绝让别人享用，这个不对啊，违背主耶稣设立圣餐大家一起纪念，也是保罗说要彼此等待，违背这个含义。第二个误用就是把祝福过的圣餐的这个饼跟酒把它高举，甚至于膜拜啊，甚至于去游街啊，让大家膜拜，这个当然是错误的，这已经变成了圣物崇拜了，是用来纪念主，不是用来让我们当作圣物，这个甚至于有偶像崇拜的嫌疑的。第三个假借宗教的这个理由把饼跟杯保留起来，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大主教或者教宗来主持圣餐，那信徒就把这个剩下的这个饼跟杯，哇，这特别伟大，把它保留起来当作圣物，就是有圣物崇拜的嫌疑，这当然不对。第五跟第六节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话直说，当时的罗马公教或者所谓的天主教，他们相信这个饼跟杯经过祝福以后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变成耶稣的血了。我们把这两节综合起来有四个重点。第一就是饼跟酒如果正确的使用，就是保罗讲的按理来吃这个饼和这个杯，会让我们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有产生一种圣礼上的连结。所以这个饼跟杯如果是正确的来使用的话，的确可以称为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杯就是基督的血。但是第二点要注意，然而在实质上这个饼吃下去还是饼的味道，还是面粉做的，还是跟平常一样哦。这个杯其实还是葡萄的味道，还是跟平常的葡萄汁葡萄酒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其实这是属灵上的功用，而不是实质上的变化。这是耶稣的血，这是在属灵上产生这个功用，我们在被耶稣的血感动，而不是说它变成耶稣的血。所以第三点，这个话直说就是说注血以后都真正变成基督的身体跟血，他们这样的主张其实是错的。第四点进一步说，不仅违背圣经，而且也违背常识，违背理性，这是迷信，甚至也是偶像崇拜。所以当时洗米会议对这个有严厉的批判。最后第七跟第八节，圣餐主要的功用跟目的，再做一下总归纳。第一，领受得以，就是按理来吃饼跟杯，它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领受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益处，并不是肉体上，不是要把它当作进补，不是。第二，基督的身体跟血不是用物质的方式存在饼跟杯之内，而是向我们的信心来显现，感受到基督的临在跟显现，这个跟前面话直说有关。第三，如果不当的领受，也就是不按理来吃饼喝杯，不但得不到这些益处，反而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反而会被定罪。最后一点，如果有人无知或者不虔诚，这些人其实都不应该享用，不应该参加这个圣餐，要不然他们就是大大的得罪基督。好，我们就根据西敏信条对整个圣餐做一些复习归纳跟补充。